他打招呼，耶稣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儿女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是神的自豪，以西结的福音运动，简单的跟各位分享。以西结书是第一次巴比伦时代的时候所写的圣经，以色列和犹大因着神的愤怒，因着巴比伦成为俘虏，成为属国，成为殖民地的这样的状态。从第一章到十三章，神一直说给以色列百姓的惩罚的这样子的信息。三十四章到最后，神不断的记住这个应许，说你们要恢复。今天讲到三十七章，各位你们很熟悉的内容。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向神提问，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俘虏？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应允我的祷告？我这么苦，我不是你们所拣选的百姓吗？你为什么不应允我的祷告，给我们的痛苦，给我这么多的问题，让我在这个里面而生活呢？你丢弃了我吗？在这样的提问里面，以西结神的正义和神的善良，这个是以西结给大家传达神的善良跟正义的这样的信息。我们过信仰生活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神做这样的提问：神啊，我现在生活很苦，充满的问题，还太多的痛苦，为什么？神，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你不恢复我的生活？为什么总是让我在这个问题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提问？我们绝对不要放弃。理由是神，因为神不会放弃。看起来没有盼望，看起来充满的问题痛苦，但是神是守约的神，神是绝对要会成就神的应许的神。今天透过以西结的福音运动，各位，神的力量，神的应许，各位你们要抓住，恢复盼望，奉主的名祝福各位。第一，以色列的属灵的状态，属灵上是死的状态。三十七章一至二节里面，完全是骸骨的状态，充满了骸骨。第二节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甚且极其枯干。不单单只有骸骨，他说极其枯干，骸骨甚多，也就长久以来这个骸骨完全枯干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完全是死的状态，没有肉体，只有骸骨。从属灵上来说，属灵上完全是死亡的状态。离开神的所有的人，不仅只是生病，而是属灵上是死的。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疾病、精神的问题、肉体的问题，各种，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问题。离开神的所有的人，就像骸骨，枯干的骸骨，完全没有盼望的这样的状态，完全是无能的状态，属灵上完全是死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方法的状态。以弗所说二章，他说你曾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，骸骨的枯干就是说属灵是死的状态。神是灵，神的话语，相信就是没办法去相信神，死的状态，对神没有反应。死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无法带着信心开始，想要相信神，想要顺从神，也没办法做到的。我的罪是这样子，我要悔改，也没办法去做，也没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的，是这样的属灵的状态，完全无能无气力。我们称它为是属灵上是死的状态。因着罪，我们无法向神，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盼望， 死的我们，想要得生命也没办法，想要得救恩也无法。有再好的东西，以再好的想法，肉体的东西，这个再一个再好的人，但是也无法给我们自己生命，绝对无法得救恩的状态，我们称它为是属灵死的状态，就像枯干的骸骨。这是就是未信者的他们的状态，不认识神的人，没办法相信神的人，他们都是枯干的骸骨，完全是无能的状态。社会上人际关系地位上看起来好像很有力量，很有能力，好像很优秀，好像，但是他的灵魂完全是死的，永远只能去地狱的命运，完全被撒旦所控制，没办法得生命，是非常悲惨的这种状态。这不仅只是未信者的状态，37:11里面讲到说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不仅只是未信者，在教会里面的信者，他们也像是枯干的骸骨的状态。什么的状态呢？指望，没有指望。虽然去教会，虽然礼拜，虽然祷告，但是自己的问题，你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的问题，或者是精神的问题，或者是经济的问题，儿女的问题，因着什么样的问题，完全没有盼望指望的状态，完全失去希望的这样的状态，枯干的骸骨，听了话语，话语也没办法留在里面，祷告的也没有喜乐平安盼望的这样的状态，虽然礼拜了，也不知道讲的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过信仰生活还是宗教的生活。这是以色列全家，或许也是我们的状态。虽然在教会没有应允，没有不喜乐，只是去教会，或者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或许有生命，但是就像骸骨一样死了。以前经常去教会，过了信仰的生活，可是现在不去教会，或者是这样的状态。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子的人，因为自己的事情，因为自己的环境，想要去而不能去，属灵上没有力量，没有指望，因的各种矛盾没办法礼拜。或许虽然坐在这里，话语完全进不到自己的里面，这也是枯干的骸骨的以色列。神是这么说的，我们祷告的人也会如此啊！赶快回教会啊！为了这个孩子、大人、青年、大学生啊，为他们祷告说赶快回到教会。可是您的状态却没有指望，只是坐在这里，没有应允，是这样的状态。这个时候，神呼召以西结，告诉他神的计划。各位，或许我是枯干的骸骨的状态，属灵上没有成长，跟10年之前是完全同样的状态。看自己的生活，没有应允，想要传道也没有传道的应允，祷告祷告也没有应允。每天只是繁忙的生活，去教会礼拜，然后回去。哎，上周的讲堂的话语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或许是这样的状你的状态。那么神的计划是什么？以西结37:33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神为什么让我们看到未信者的你写的你的状态呢？神为什么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骸骨的你的状态？我的家庭、我的地区、我的周边、我的机构，属于我机构的信者们的 他们的这个枯干的这个灵的状态，为什么让我看到？那你看到然后啊，我们接下来吧。不是的，那我看到的理由是，神的计划是让这些骸骨恢复。神是有复活啊盼望的神，神应许给我们复活，为了让我们恢复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枯干的骸骨的状态，你们周边的人属灵的死的状态，神让你们看到，为他祷告，给他们传达福音，让他们体验神的能力。您是多么的死，多么的没有盼望，不听话语，不祷告，没办法礼拜，即使这样的状态，但是神对他们有恢复的计划啊，所以说神给我们看到这个现实。那么神的心愿，神的心愿是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给他们传达复活的基督的信息，那些死的灵魂让他们能够复活，能够活起来，这是神的心愿。假如我的状态是像枯干的骸骨一样，没有力量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应允，也没办法礼拜，即使是这样的状态，神让我看到的这个理由是为了让我恢复。各位，你们的家庭也是如此，我希望我的家庭能够恢复礼拜，可是他们却不恢复。神让你看到这个状态，因为神希望他们也能够恢复，所以说有这样的计划。所以说神提问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以西结说，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是能够让这些骸骨复活的神，你只有你能够你是有生命的，是真正的神，能够让这个骸骨复活。这是以西结的答案。各位，你们看到自己，看自己周边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赶快的恢复。那你神让你看到这个理由是因为神对你有这个让你恢复的计划，所以说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的话语37章2节一样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维经过，神让我从骸骨的四维经过，神带动我，让我去看那些骸骨，让我看到那些死的状态。你的机构家族，还有地区，儿女，你工作的所有的场所，所有的现场，你要去看所有的人，就像枯干的骸骨一样，都是死的状态。但神的状态，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计划是要让这些骸骨得恢复，复活的意思。希望各位抓住这个应许，得胜。奉主的祝福各位。那么神的心愿第二，要像以西结一样做福音运动。神让我们看到死的现场，理由是神是为了让我们恢复。那么方法是什么？首先是要去传达这个福音。以西结书37章4至6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阿们。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。各位，你们试着仔细想，给骸骨传福音。各位，你会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他又不是人，他是骸骨。但是神说你要向骸骨传福音，那么神会把气息进到他的里面，那么就是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 神的命令，有复活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命令，就是说你要给他们传达福音，那么神的能力来做工，像骸骨一样的死了的这个灵魂神会让他们复活。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去传达福音。传达福音之前，各位你们应当做什么？要对神的话语有确信，愿别的方法无法让骸骨复活，愿别的方法死的无法让死的灵魂复活，愿任何的别的路别的方法让属灵死的状态没办法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1:8，十字架的话语对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的大能，对得救的我们来说却是神的大能。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让这些骸骨，那才能够给骸骨生命，这是神的话语。对此各位要有确信，并且要大胆的去传达。人的话，人的安慰，世界的常识的知识的话，或许会成为帮助，但是无法让枯干的骸骨复活。有一次去现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我这么说，他说我听了韩国的那个 idol 听他的，然后他说我得救，他说我听了这个歌词，然后他说我得救，他说啊，我要像他一样，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啊，我也像那这个人一样能够带着自信生活。我说哎，为什么？我就觉得很疑问啊。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人，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的人，他听了世界的话语，听的世界的歌词，然后得力量，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得救了。哎呀，我自己做自己就行了，能爱我的只有我自己。有这样的错觉，觉得自己没有关系，自己是最棒的。然后过这样的生活的人，有很多能过这样的生活，可是他们灵魂是什么？他们灵魂是死的状态，是死的状态，完全是无能的，最终只能因着别的问题进到永远的灭亡里面，是这样的您的状态。各位，你们的安慰的话，各位你们的爱的话语，就或许会成为一时的帮助，但是无法让枯干的骸骨复活，因为他这样的话语没有力量。那个呢，不听各位爱的话，他没办法站立起来，他不听你的安慰话，他还会跌倒。但是我们能够安慰他们到什么时候呢？你到什么时候能够讲他爱的话呢？我自己也需要安慰，我也需要爱，不是吗？人的话，知识人的话，它都是有极限的，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的。在怎样的枯干，即使在怎么样死的状态，生命的话语，神的生命的话语能够让他们复活。希伯来书4:12，神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，就像两刃的剑，能够刺入灵魂骨子骨髓骨节，能够知道他你们心里的心意。我们的灵魂灵肉体关节骨髓，我们的心怀和意念，能够神的话语能够进到这个里面，神的活着的话语能够给这个里面的各个部分生命。所以说神的活着的话语，活着的话语，能力的话语，我们要去传达。为什么他这个话有生命呢？为什么有能力呢？为什么这个话语无论任何的问题，无论任何的疾病都能够医治呢？因为话语，因为这个话语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5:24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听了我的话相信我所差遣的，他就有永生，并且不会被审判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耶稣基督的话语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相信神所差遣的耶稣基督，你就会有永生。死了的我们，那我们出死入生，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的耶稣基督的话语，福音的话语， 你在怎样的死的状态，怎样那的枯干，再怎样的没有盼望，没有指望，但是神会给他们加上筋，使他们长肉，并且将皮遮蔽，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盼望唯有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因着是借着神的话语，因着神的话语成为了活着的神的儿女。是因给你们听好说好听话安慰话，不是因此而得救的，而是神活着的话语停留在你们的里面，圣灵与在你们与你们同在，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我们得救，如此能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能够如此的礼拜，没有盼望的我们，神给我们活着的盼望。第二，那么我们不仅只是去传达这个话语，而是要去实践神的话语。以西结书37:7-8，于是我问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谷与谷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以西结照着神的话语，他对这个骸骨预言了。我们会想，哎，给这个人传话福音，他一定不会听吧？啊，他这个人也不是听的状态啊，这个人想法很顽固，心很顽固啊。我一直给他祷告，他也给他传，他也不听。或许他不行，他总是相信自己的宗教。相信自己的知识，他比我更优秀，生活比我更好，他或许不会听话语，我们会这么想。但是以西结对看起来不可能的骸骨，他向这个骸骨传达的福音，照着神所应许的，骨与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皮遮蔽其上，照着神的话语，也就是成就神是照着神的话语成就的神。各位，当你相信去实践的时候，那么话语的做工会临到各位的身上。各位感谢的是，人并不是一次的重生，而是一点一点的改变，这是神的这过程。传达话语并不是突然那个人成为人，他首先是骨与骨上有筋，然后又长了肉，然后皮遮蔽其上，就是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的在那改变着我们。各位，你们如果失去这个部分的话，那么你就很简单的，你就会很灰心，说那我不是没有改变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正在改变中，一点一点的，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军队，一点一点的在改变我们每一天。各位，神与我同在，神是怎样的引导着我，神是怎样的与我同在。各位，你若不去去若不去想的话，然后你就会马上就会改变。我们都是是恶还是善，是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想法，好还是不好，有应允还是没有应允，我们都会这样去想嘛。所以说各位，你们要去确认神一点一点在改变着我们，怎样的去确认呢？借着话语你要去确认。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，我能够做这样的思考，那也是神的恩典。神给我这样的想法，神让改变我，让我能够听这样的话语。以前没办法祷告，现在会有想法说，哎，我必须要祷告，神给我这样的想法，那都是神一点一点在改变着我。一点点筋进去长了肉，然后皮遮蔽那个其上，一层一点一点的在我的里面做工。各位，你不借着神的话语去确认的话，那么你就真的会灰心，并且会被欺骗。哎，我没有改变哦，这个人不是也没有改变吗？啊，一直礼拜不像不跟以前一样，完全没有改变。不是的，神只要同在，那么神会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改变成属灵的军队，特别是各个机构地区的使命者们， 你们绝对不要失去这个。神在怎样的做工，你要仔细的去看，能够看到的时候，你只能出来感谢，真的是如此。比起不行的部分，你能够看到神做工的部分。各位，你们自己不是最清楚吗？啊，我的想法是多么顽固，啊，我的想法是多么的不改变。我是怎样的这个顽固，不想改变。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柔软，其实是很坚硬的，啊，不改变，啊，真的不容易改变。但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改变，就像神耶稣基督一样，让我不多一点点的圣化。当然也会犯错，当然也会发生问题，当然也会有不信仰，当然也有会有的时候无能无力的时候，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也有不没办法祷告的时候。但是即使如此，神与我同在，每天给我们话语，为了我总是为我祷告。有为我祷告的人，你不是感谢吗？谁会为一直为你祷告呢？为神圣灵耶稣，他每天都为你做代祷。所以说只能改变。不仅如此，各位，你们的家族为了你们，因着你们，你们的区域是公职，你的老师不断的会为你祷，他们不断的为你祷告。只是这个都是非常的感谢，更加感谢的是，我神给我想法，就会让我要去改变。这是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借着神的话语，这是神与我同在的证据。所以说，事工者们，我们要持续的去传达福音，要持续的祷告。看起来好像没有改变，不是的，神很确实的让这个骨跟骨相连，并且展露你所祷告的那个人，你神也在他的上面做工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各位，你不能因着这个肉体的改变而满足。哎呀，我祷告的那个奶了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不是的，哦，希望那个人奶教会，希望那个人相信耶稣，那个奶教会，那个也相信耶稣，然后就满足了。不是的，神的计划是，不仅只是他的肉体，哦，恢复第八节里面，他说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，很重要，还没有气息，奶教会的恢复了，开始听话语了，我们。因此而满足，有很多真的是啊，他来了，神啊，感谢你。但是神说不是的，他跟里面还没有气息，他里面没有气息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像这个要发预言，第九节十节，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。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要从四方吹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他说向分发预言，也就是大的祷告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让圣灵来做工，你要大胆的向圣灵祷告。圣灵，让圣灵在骸骨上做工，所以说你要大胆的向神祷告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说我们的怜悯的恩典给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大胆的来到神的圣宝座前。各位大胆的祷，各位你们要大胆的祷告。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，神让圣灵来做工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听要听我的话语。十六节里面，我要给你们我要差保惠师圣灵给你们，只实践神的话语，听神的话语的人，默想神的话语，你与神的话语同在的人，神必定有。与圣灵一起做工，所以说让圣灵来做工，我们要大胆的祷告。假如我自己 属灵上是骸骨的状态，那么你要大胆的祷告。现在这个时间，我的骸骨的状态让我能够得恢复，复活的神的灵，用复活的神的灵充满我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心，我的肉体，即使是还枯干的这个状态，神是生命，是有复活的能力，那么借着这个圣灵来在我的身上做工。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黑暗被倒塌，那个时候神国降临，圣各位能会结出圣灵的果实。所以说各位，你们要持续的祷告，为你自己所祷告的人，让圣灵来做工，大胆的去祷告吧。来到教会的人，让他透过今天的礼拜，让圣灵大大的感动他，像风像火一样的来做工。你要大胆的向为他们祷告。去礼拜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在这个礼拜里面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求主求圣灵来做工。各位你的儿女，他们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为他们按手祷告，神啊，求主你借着圣灵来做工。两周前还是一周呢，我在话语里面讲，师母总是为我这个按手祷告，最近他不为我祷告，我说我很寂寞，结果两天之后，师母就为我按手祷告，他真实践了，真的，我32岁了，他为我祷告，我就心里觉得很舒服，很舒畅，为我祷告的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感谢。各位，你们要为这家族按手祷告，为你的朋友，为你周边的人，为他们按手祷告。神啊，这个人的孩子的身上，即使是骸骨的状态，但是请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工，让生命进到这个里面，神求神来做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应许是要恢复，因为神的应许是属灵的恢复。是复活，神的应许是复活，相信这个应许而祷告吧。结论，重要的是，今天所念的圣经十节里面，他说成为极大的军队。那个日文讲是集团，但是我们中文是讲，就是说真正的就讲是军队。神的真正的目的，并不是只是复兴，只是来到教会坐在这里，而是要成为军队，而是透过各位每一个人，你们要成为这个军队，这是神的心愿。所以说各位，你们要相信，然后为此要祷告。我现在是否是属灵的军队？我能够已经准备好能够做属灵征战了吗？我现在是否正在做属灵征战，跟黑暗做征战，跟撒旦做征战，跟罪做征战，为了福音，为了传道，为了宣教，为了养救活后代，我现在作为军队在征战吗？若不是的话，那么很简单，你只要祷告就行了，带着话语就行了。神啊，让我成为军队为止，每天求主你用话语充满我，让我能够大胆的向神祷告，求主你借圣灵充满我，愿圣灵充满我，你所祷告的人，让他成为这个军队为止，你要不断的给他们传达福音，不断的为他们祷告。他来教会并不是我的心愿，他的心神的心愿是让他能够成为军队。各位你们的地区，各位你们的家庭，各位你们的职场，各位你们周边的人，你们的儿女要能够成为属灵的军队为止，各位你们到最后为止，你要相信话语的力量，大胆的去传达福音，传达话语，你要相信话语的力量，实践话语，让我们不要成为这种枯干的状态，那么让圣灵来做工，直到最后大胆的祷告，包括我，包括家庭，我的教会，我的职场，跟我有关联的所有的人，借着圣灵的做工，不是只是集团，而是能够成为属灵的军队，求主你来祝福。 抓住这个应许，是慧哲出来之前，那么一分钟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今天给我们的话语，带着这个话语，那么我已经知道神的计划，我和我周边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枯干的骸骨，我已经知道的理由。神的计划是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复活，属灵上复兴，属灵上得恢复。那我们抓住这个应许，大胆的去传达福音，并且实践福音的话语，并且大胆的那祷告，那些来做工，直到最后，我的机关、所有的家庭、所有的人，能够成为属灵的军队，求神来做工，抓住这个应许。那我们一分钟一起来祷告。